讨论过了以色列民族合一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我们要来谈一些它的原本含义。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为何以22章的叙述来总结本书的这个部分。这个故事说明，即使面临可能严重的冲突，以色列众支派如何持守他们的合一。约旦河西的支派已经准备好要惩治河东的支派，因为他们以为对方公然违逆上帝，但是他们明智地去调查状况，而取得了团结一致，欢然地敬拜上帝。对原本读者而言，当他们面临类似的支派间冲突时，这些事件为他们提供了处理之道。作者为了引导将来的时代，在谈到民族合一时，也特别提到本书出现多次的五个主题。首先，上帝的权柄出现于坛的建造。在22章1节，我们看到上帝授权的领袖约书亚打发约旦河东的支派回到他们承受的产业。除此外，在13节，当战争的威胁性升高时，上帝授权的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率领约旦河西的代表们去查阵。作者特别提到约书亚和菲尼哈，乃是要引导读者们对这个故事的观点，让他们不要以为这是过去一个不相干的事件记载而已。相反的，上帝授权的威望者的介入，教导他们得以合一地应用这些事件去维护他们年日里民族的合一。第二，22章民族合一的故事也谈到上帝的审约。这个主题在约旦河西支派的代表们质问河东支派时尤其明显。如同我们在25和27节读到，约旦河东的支派不要其他支派认为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份的希伯来原文是
chelek，
就如约书亚记18章7节和19章9节显示的，作者将
chelek
与产业或是
nachela
紧密相连。在这个系列，我们一再看到产业这个词语通常是关乎上帝与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立约，因此在上帝给予他们先祖的圣约应许上，河东的支派要确保河西支派也视他们为全然有份的继承者。作者要他原本读者留意这些事件，是要他们看重民族合一。他强调他们不能忘却所有以色列的支派，无论居于东西南北，都有份于应许之地，因为那是根植于上帝和以色列的圣约。第三，作者叙述民族合一时，也强调摩西律法的准则。在叙述的开始阶段，22章5节，约书亚警示约旦河东的支派要切切地谨慎遵行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而19节，在支派对峙时，河西的代表们警告说，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为自己筑坛，若如此行，就是违逆摩西的律法。还有29节，河东的支派如此声明，我们根本无意背叛离弃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以此认定摩西律法的准则。作者对摩西律法的强调，也引出持守民族合一的一个关键条件。对他原本读者来说，追求民族合一固然重要，但必须按着摩西律法的准则而行。第四，民族合一的故事也让人留意上帝超然的大能。在约旦河西的代表们质问河东支派时，这个主题尤其明显。 在十七节，代表们警告说，上帝有权能咒诅他们。他们提醒河东支派，过往因着拜比尔的罪孽，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与此对比的是，当腓尼哈听了河东支派的解释之后，在三十一节，他认定那是上帝超然的祝福，说道：“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这些关乎上帝超然咒诅和祝福的叙述，提醒原本读者们，在他们的年日持守民族合一，并非只是属人的作为。正如在约书亚的年日，他们在追求民族合一，或是呼吁持守这个目标时，也会经历上帝的祝福和咒诅。第五，我们会毫不意外地发现，民族合一的故事也强调以色列全体这个主题。在三七八节，约书亚称呼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人为弟兄，就呈现这个主旨。十七和二十节，在对峙时，代表们也承认，因着一些以色列人的罪，遭致上帝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还有三十四节，整个故事的结尾是坛被命名时，以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上帝，来宣告以色列信仰的合一。约书亚记的作者清楚表明，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支派间的紧张对峙得以化解，是因为他们致力于众支派的合一。他也呼吁他原本的读者们，在他们的年日，也要同样致力于民族的团结合一。